弟兄姐妹们平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得以站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感谢主。今天我的题目是坐错桌子的人。我取了这个题目以后，我发现哎呀，我不太会读这个题目，坐错桌子。所以呢我还练习了一下子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在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拉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不用找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今天是我第三次与弟兄姐妹们分享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里面呢，就按照马可他的 style， 他讲的非常的简洁，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在第二章他讲了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都跟福音有莫大的关系，因为这都是关乎信心的事情。你若不信，你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你若不信，你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四段里面有四个问题，我们今天上次我们讲到，还记得什么题目？你和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今天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好，耶稣刚开始找的门徒呢，先是渔夫，四个渔夫，叫什么名字？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彼得的兄弟叫做安德烈，这四个人，他们都是打鱼的。然后呢，下面他找谁呢？呼召了马太，马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马太，他是个税吏。耶稣很奇怪哦，他找的人呢，刚开始找的人呢，先是渔夫。渔夫我还可以了解啊，就是渔夫有点也不是什么很有知识的人，可是呢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打鱼的嘛，对不对？那很容易呢就被耶稣呢就呼召了。居然呢他下一个呼召的人呢是一个税吏。税吏是什么人呢？我们可能只想说，哎呀 ，tax collector 嘛，就在 IRS 工作的嘛，不会太糟糕吧？不是的，因为那时候呢，犹太人呢在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所以呢，税吏所收的钱呢是要上交给罗马人的。而税吏呢，他们那时候不像我们这样有很完全的一些税吏的制度，而是说呢，哎，我这个地区呢，我给你的配额是多少，你就要收到这么多的税，收到更多的话呢，那你可以自己留着。所以税吏呢，对犹太人来说呢，第一个，你是卖国贼，你把我们的钱收了交给罗马人；第二个，你是压榨我们的，因为你是拿我们的钱，你可能又多拿了。所以税吏，你可以想象，在 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比我们所谓的汉奸还要糟糕，因为他还压迫他们。所以税吏在那时候应该是不被接受的。那犹太人呢，偏偏呢又有这种会堂的制度。我若不参加会堂的话呢，我若不去会堂的话呢，那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我就不被接纳了。我做生意有困难，我的生活都有困难。所以税吏呢，其实是不但是被人所摒弃的，而且呢是被人所憎恶的。他可以说是罪人里面中的罪人。而耶稣呢，在有四个门徒以后，渔夫的门徒以后呢，他走到税关上，可见的税关是什么意思？关口在那边，对吧？所以可能让你经过的那个地方呢，你就得交税的。我不知道是耶稣是没有钱了还是怎么，他突然说呢，你跟从我来。你要知道这个人呢是个罪人中的罪人，他就在那个时候耶稣跟他说，你跟从我来。在税关上还没有离开罪的环境的时候，耶稣就呼召了他。耶稣没有说你先去洗心革面，耶稣没有说你按照我做说的你先去做了你再回来就可以做我的门徒。耶稣直接说，你跟从我来。这里不但代表耶稣的权柄，更代表耶稣对罪人的态度。他的心意本是如此，不是你洗干净了再来到我这里，而是我在你的地方，在税关上来，你跟从我。你都还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没有看到外面的迹象的时候，来，你跟从我。可是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他是视透人心的，他知道这个罪人里面他的虚空，他的需要，他就在那边宣告呼召，来，你跟从我来。利未，你知道收税，那对罗马政府来说，收税的人越多越好嘛，对不对？就可以多收一点嘛。所以税吏就有很多税吏的朋友。当马太知道耶稣跟从，要他跟从他以后，他马上就跟从他，而且请耶稣到他的家里来。我们刚刚读到的，而且发生什么事情？他马上就找了一大批的他的税吏的朋友，还有什么？还有罪人，没有讲什么样的罪人，可是他们呢都是罪人，大罪人小罪人通通都找来，然后与耶稣一同坐席。我们现在你跟谁吃饭你一定会讲究，对不对？那时候呢更是如此。对犹太人呢，他们这个这么注重一个洁净规矩的民族呢，他们更是如此。我跟谁吃饭非常的重要，我不随便跟人吃饭。但耶稣与他们一同坐席，所以法利赛人就问他说，在旁边议论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哈，你在这边传讲神国的救恩的人，你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吗？你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吗？你是有身份的人，你们一同吃喝吗？所以我的题目是坐错桌子的人。在法利赛人的眼光里面，你坐错桌子了，你根本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你根本不应该认识这些人，更何况和他们 一块儿吃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坐错桌子的经验，我有。有一次呢，我儿子被邀，他的同学是个犹太人，13岁的时候呢，你知道犹太人有那个成年礼，叫做 Bar Mitzvah。那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我听过 Bar Mitzvah， 可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所以呢，当我儿子需要 ride 的时候，我就自告奋勇，哎，我送你去。他们就在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很漂亮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堂，可以坐好几百人，我想可以坐500个人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们的仪式啊，然后呢，你知道他们在行成年礼以前呢，要先读一年的Hebrew， 就是希伯来文的他们叫摩西五经的里面的一篇，他要这边当场呢要用希伯来文要把它读出来，这是他们的成年礼的一个规矩。然后呢，在那边的 Rabbi 就是那个夫子拉比呢，在那边也把念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的里面的经文。然后结束以后，差不多一个多钟头结束了以后呢，那就有午餐嘛，请我们吃饭嘛，请客人吃饭。我大概是里面很少数，我是唯一的中国人了除了我儿子以外，那很少数人没有戴帽子的你知道那个犹太人那个小帽子嘛那吃午餐的时候呢，我发现他们都一群一群人呢，都站在那边聊天，因为他们都彼此认识嘛，就我一个话外之人，或者是外邦人，或者什么人吧在那边。那他有桌子，可是呢没有什么人坐桌子，那我呢，因为我不好意思跑去跟人家凑热闹，我不也不认识人家，人家都一圈一圈的站着嘛，所以就找了一个桌子的角落就坐下来了。那我就在那边吃东西，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所有的人都在那边跟彼此聊天，一个老中坐在那边，没有戴帽子的老中坐在那边呢，自己在那边吃饭。哎呀，我心里挺尴尬的，而且呢我也有一点期待，是不是有人会过来跟我说说话呀，我们在教会都是新朋友都会跑去跟人家说话的嘛，对不对？结果呢，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来跟我说话，我自己一个人，我已经忘记那个很多的细节了，可是这个细节呢我完全记得，太尴尬太难过了，居然没有一个犹太人来跑来跟我打个招呼，起码说个嗨嘛没有。主耶稣他知道你的尴尬，他知道罪人的需要，他知道罪人心里面的虚空。虽然说这是一个税吏，应该是个有钱的人，但是主耶稣知道他是个有病的人，他是个被人摒弃的人，他是个人说不要的人，他故意的坐错了桌子来到他的身旁，然后又有一大堆的罪人，因为这些罪人呢没有别人他们可以去亲近，今天有一个拉比，有一个夫子来到他们中间，我不知道他们都聊些什么吃饭的时候应该不会，耶稣应该不会说哎，你这个鱼做得不错啊，你在哪里钓的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应该不是。我想耶稣会告诉他们一些天国的道理，他们也会问耶稣说，我当怎么行也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非常非常有关生命的一顿饭，我相信他们不会浪费彼此的时间。弟兄姐妹，主耶稣就在人最需要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他 他就是这样子的接纳了罪人。然后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问说，你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你知道法利赛人是很敬虔的，耶稣也从来没有说法利赛人你的敬虔不好。法利赛人的敬虔也是为什么今天犹太教能够从那么古到现在中间那么多的时间他们亡国，可是他们的信仰能够一直传下来，因为有这么一批敬虔的人，法利赛人的敬虔。但是就好像很多好的东西一样，敬虔也是可以隔离人的。当有标准的时候，当这个标准是人定的时候，常常就会变成区分、隔离、标签，我有你没有。法利赛人对敬虔、对教义的认真的，他的结果是什么？我是真理的诠释者，真理我说了算。安息日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祷告里面要怎么样祷告？要禁食几次？我说了还是。焦点不再是上帝和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怜悯，焦点是我如何正确的来解释上帝。你也许已经联想到，哦，今天好像在教会里面也可能有法利赛人哦，也有可能，我但愿不在我们中间，但愿我们的焦点永远是上帝，而不是我们所知道所持守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所以耶稣怎么对他们说？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的。你们把这些最好的吃的东西献给我，却忽略了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耶稣在传讲的时候也说到，法利赛人祷告，你说他们怎么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像那个罪人。这样子的祷告，为上帝已经做了审判了，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罪人怎么祷告？耶稣也说到，你看那税吏的祷告，远远的站着，连抬起头看天都不敢，垂着胸说，主啊，开恩可怜我这样的罪人。弟兄姐妹，愿神的怜悯与恩典常常不但与我们同在，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不要变成判断，让我们不要用标准去看任何的人，包括我们的儿女。很多的时候很难，因为毕竟我是爸爸，我贴上了这个标签，我都是为你好哎，很难。但是愿神的怜悯、神的智慧常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怎么回答？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法利赛人，你自以为义，你认为你是义人，没有关系，我来是招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为什么不是罪人比较好？耶稣这么爱罪人，并不是罪人比较好比较可爱，而是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恩典。 法利赛人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挡住恩典了。他们有什么？有地位，他们有他们所谨守的，别人做不到的，他们有他们的身份，这些都让他挡住了恩典。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挡住恩典来到我们身上的，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自以为有的地位，我们自以为有的那些值得骄傲的事情，好像别人没有的，挡住了恩典。金钱、道德这些好的东西，反而成为挡住恩典的东西。主耶稣要我们先从恩典里面让生命活起来，不再是我够不够好。我们在上次讲到的时候也讲到，禁食的时候也讲到，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耶稣说，不是禁不禁食，而是当新郎与你同在的时候，当新郎与你同在的时候，与你与新郎一起享受那个喜乐，那才是真正的金钱。金钱不是我们读经多少、祷告多少、禁食多少，而是你是否有与主同在的喜乐。与主亲近，那是真正的金钱。这才是从恩典里面让生命活起来，而并不是在那规条里面，而并不是只是在那个那个规范里面，不是在那个意识形态里面，让我们让生命真正的活起来。我们也讲到新的皮带装在新的，能够装新的酒，上次对不对？新的皮带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能够装主的同在，他的美好。你如果不信，你不是那个新的皮带，你就是没有办法，你装了就是会破掉。主的恩典，他的美好要装在我们的信心里面。而我们看到区隔这些税吏和罪人和法利赛人之间的区别，最大最大的是什么？就是那信心。这些罪人他相信主耶稣并他的救恩，法利赛人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因信进入美好，弟兄姐妹，我已经跟你们讲多次的因信进入美好。我希望今年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能够因着我们的信心进入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这美好本是上帝在创造万事之前就已经为我们所预定的，就要赐给我们的，在伊甸园他就为我们准备好的，只是因为人的犯罪，但如今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再次的得到，再次归入他的美好。只要我们有信心，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税关上就对马太说，你跟从我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并没有看到耶稣说你悔改了没有，你悔改了没有，然后悔改以后你再来跟从我。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看法呢，在这边我要提出一点挑战。悔改是生命对恩典的反应，悔改不是那个门， 悔改不是那个得到恩典的门。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已经悔改了他才临到你，不是的，他的恩典先临到你，然后你怎么反应呢？你会悔改，你会认罪，你会从此有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悔改是生命对恩典的反应。你若没有悔改，表示你对这个恩典不珍惜，你不知道怎么样的反应。但如果你对这个恩典珍惜，知道怎么反应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悔改。今天是秀慧姐妹在我们中间做主席，你们大概起码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不知道佳音教会有姐妹上了台做主席的，对吧？你们姐妹们应该今天很高兴嘛，看到有姐妹做主席，我希望以后我们更多的姐妹做主席。秀慧被邀请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他说我不配，但我愿意。我觉得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我站在台上侍奉，我们所有的同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一个认识。我实在是不配，若不是主的恩典，主的宝血，我不配站在这里跟你传讲，因为我也是这么一个不完全的人。但主，我愿意，我委身为你所用。感谢主，我愿意。我要在这边讲一下我愿意这几个字。我有时候比方说有事情请求人的时候，或者是邀请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其实我很不喜欢听到一句话叫做我争取。我一听到我争取，我就知道大概没戏了啊！我争取，你知道吗？有时候人的意愿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是最不值钱的。我两个礼拜前做那个身体检查去验血，去了早了一点，所以我就在七点半嘛，我就到了。然后呢，七点半以前我就到了。我就在那个医院外面呢走一圈，然后呢我发现旁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社区呢，然后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健身房，那时候差不多七点多一点点，灯火通明，一个人都没有。一月哦，差不多一月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哦，应该是我已经今年我已经立下心志，我要好好锻炼身体。哦，我今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是还是一月嘛，对吧？三个礼拜以后呢，我已经在那健身房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后来验血完了要出来呢，八点钟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人在跑步机上面跑步。我跟你说，我对一个人的意愿的看法是，我觉得是最不值钱的。我看过太多人跟我讲拍胸脯等等，最后呢还是呢拍拍屁股又走掉了。我们也知道我们靠自己呢实在是能做的太少。当我说我愿意的时候呢，应该是我的生命愿意改变。如果你的生命不改变的话，实在是很难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感谢主，礼拜三的祷告会呢是丁超凡弟兄呢他所带领的。那我们这几个礼拜的祷告会呢都是用袁志明牧师的耶稣颂里面的内容。那最近都在讲恩典，想到恩典的时候，超凡就说呢，为什么一个人会悔改，为什么一个人对恩典会做出回应呢？因为他是有生命的改变。哎，这句话对我很有帮助。你如果生命不改变的话，你在这边说你穿上 Superman 的衣服，然后你再讲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头上绑个必胜两个字，都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的生命 不改变。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的邀请，我在这边的邀请，也就是我们来到佳音教会，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被建造，要神要塑造我们成他所喜悦的子民。感谢主。下个礼拜三是李鹏弟兄要做见证。李鹏他这个礼拜得到非常好的消息，感谢主。你们知道他是癌症患者，那上帝怜悯他，我希望呢你们能够来听他的见证。这些生命怎么样被改变，怎么被转换，这是我们所应该珍惜的。当你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反复思想，这个比你听到任何其他的事情都要有意义，都要对你有深刻的影响。生命的事情，生命改变的事情，这是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来看主耶稣，他坐错了桌子，来到马太的桌子上，他呼召了他。马太是怎么回应的？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利未又是他另外一个名字，税吏利未、马太都是同一个人。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我们看他是怎么写的。一般人我们在说马太福音的时候，你问你读那个一些那个参考书上面都说，哦，马太福音是给犹太人写的，因为它里面呢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节，没有错。可是我自己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呢，我有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最最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八福，对不对？登山宝训。有没有人可以站起来给我们念八福的？是谁？妹妹，你不是背圣经吗？背了这个这段没有？好，来试试看。没关系，你要忘记的话，我们其他人帮你。然后后面志强也可以帮你，我们打出来。好，墙上就有，对啊 ，blessed。好，你大声念。阿们，感谢主。你们感受得到，这是一个悔改的罪人，他蒙很大的恩典。登山宝训的八福只有在马太福音这样子被记录下来，啊，这么具体的记录下来。其实路加福音也有讲到关于啊宝训的事情，他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把耶稣所说的这八福把它记录下来，先是从虚心的人，虚心的英文是什么？ poor in spirit， 灵里面贫穷的，那绝对不是法利赛人，灵里面贫穷的绝对是那个罪人。这一系列的八福，你可以看到马太是怎么样子的来看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一段呢，我选出来呢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比较特别，我来念给你们听。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记载了12个使徒的名字。他先说有西门，西门是老大嘛，所以先讲西门，又称彼得，西门就是彼得， Simon Peter， 他兄弟安德烈 Andrew， 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 James and John， 菲利 Philip， 巴多罗买Bartholomew， 多马就是 Thomas， 然后最后讲到他自己，到后面有还有几个人我就不讲了，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讲？税吏。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写下来是要传世万代的，要我的话呢，我不要讲我以前是税吏的，我就说我是马太。不，他非常感恩主对他的拯救怜悯，他也不忘记他原来是不配的，可是他愿意做主的门徒。税吏马太，马太福音是他自己写的，写他自己，居然写他自己就是一个税吏。上帝是从税官里面把我拯救出来的，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拯救了我。这是马太。上个礼拜我在这边做之后我报告完以后，我们后来又有一个那个又有一个那个问答嘛那讲门徒之旅。门徒之旅，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门徒之旅是我们今年教会五月呢，我们要一起去以色列，去走耶稣走过的土地，去在那边朗读耶稣在那边所宣讲的福音。那我就在，然后我们有个 Q&A， 我们在那边，然后Judy 呢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想去这门徒之旅可不可以啊？我很快就回答说不可以，因为我们不是旅行社，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活动。我在准备这篇文章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件事情，而且我也受圣灵的责备，我就想说主耶稣还主动的坐错桌子去亲近别人，现在如果有 Judy 的朋友想主动来参加我们的门徒之旅，我岂能拒绝吗？所以 Judy 我现在跟你说，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只要你要跟他说呢是门徒之旅哦，不是什么以色列观光机什么之旅，是门徒之旅。如果有这样意愿的人来亲近你，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隔阂把他拒绝起来呢？他愿意来跟我们一起敬拜，跟我们一起分享，有什么不好呢？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怜悯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特别在这边也跟你们分享为什么有门徒之旅我上次稍稍很快的可能没有讲清楚。今年是加恩教会的40周年，40周年呢当然要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那我有参加过别的教会的40周年，大部分就是有个大型的聚会，然后呢有个很大的餐会，要不就是在自己教会，要不就是在餐馆。那我总觉得可能因为我这个人对吃饭也不是很有兴趣，我总觉得那个是不应该，好像应该比这个再有意义嘛所以我就一直思想，所以我们就想到说40周年以前我们呢有很好的短宣在外面的宣教，那好多年因为疫情等等呢就没有办法再做短宣了。那如果说40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加恩教会嘛，如果再能够出去宣教是多好。所以呢我们在去年我们 support 中亚，这个就是那个吉尔吉斯坦的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去吉尔吉斯坦也做宣教的工作，结果跟他们开会好多次呢，最后发现呢只能够做一些文化的交流，因为毕竟呢他们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不准你传福音的， 所以呢，你能简单地说，哎，美国的文化怎么样怎么样啦？那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属灵的深度，好像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后来呢，又考虑到欧洲去宣教，因为欧洲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华人嘛，在意大利、在德国等等，都有很多的华人和留学生。可是呢，接触过以后呢，也是发现呢，那边的华人教会呢，还有那些的学生机构呢，其实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的做法了。我们去呢，我的印象是好像只能够帮他们做饭啊、洗碗、招待、做一些招待那些。我也觉得好像属灵的深度呢不够，所以我就一直祷告说呢，主啊，这两个门都宣教的门都关了以后怎么办呢？我在十一月的时候呢，开始准备，因为我那个旧约的那个创世纪已经讲完了嘛，五讲讲完了。所以我就准备新约的，我就准备用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就讲说，过了些日子，耶稣进入加百农，加百农就是加利利海边的一个耶稣的传道的一个根据地嘛。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天我坐在看那个 YouTube 电视面前看 YouTube 的节目了，看到外国人的圣地之旅，我带你们去加百农。哎，我就注意起来，对啊，我在那准备加百农嘛。所以上次呢，我第一次证道的时候呢，我也特别把加百农的那个照片也跟你们分享。那时候呢，我就有这么一个感动。对哦，去圣地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一个愿望。四十周年呢，要向以色列人。他出什么？出埃及，进入，还没有进入迦南，在哪里？在沙漠里面。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在沙漠里面啊，可是呢，进入迦南，哎呀，然后我对这个因信进入美好呢，又是因信进入美好，又是我对新约圣经的一个概据吧啊。因为我们的信心能够进入耶稣基督救恩的美好，所以我就想，这实在是太奇妙了。上帝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视频？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神给我的感动，所以我就大胆的跟我们的我们的宣教的同工荣伟还有 Brenda， 我们就讨论这件事情。他们大概刚开始呢，可能不好意思说我，可能也觉得说你，你这个人挺会乱想啊。不过他们呢解释以后呢，他们也很阿门。后来我跟长老们还有跟 PSAM 也一起讨论，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件美事。所以呢，我这个人本来是非常不擅长做细节的，我居然去跟以色列的旅行社去联络。那你想想看，那联络这些行程啊什么啦，去这里不去这里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住什么样的旅馆啊什么啦，我太太可以告诉你，我平常我连家里的户头我都不管的，我居然却跑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上帝的感动在我的心里面。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平常的旅行，这也不是一个特别的旅行，这是一个门徒之旅。这跟我们的信心、信仰，这跟我们的生命是很有关系的。如果你今年不能够去的话，我希望明年、后年你可以去。可是第一年毕竟不一样嘛，所以我还是希望呢，越多的人去越好。弟兄姐妹，我们结伴成群，一起去门徒之旅，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四十周年加恩教会，哎，你在加恩教会已经聚会多久了？可能有人几年，有人十几年，有人二十几年，有人甚至三四十年，这么久了，加恩教会四十周年，我们一起去，多美！我希望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而且越多人越便宜啊！希望我们能够，虽然说时间有点仓促，我知道很多人在很早以前都已经安排了一些探亲啊或者是旅行， 但如果你可以，如果你还是可以排除万难来去这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的话，如果你可以放下一些东西，你可以把神的事情当作你最最最向往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成行。11天11夜，我们去到加利利的海边，我们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去看死海古卷。我相信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God will bring the best out of me if I trust in Him. 这句话呢，中文翻译呢，我自己翻译是：信靠顺服，进入美好。这个美好本来就是你的，在上帝造你的时候，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创造这世界的时候，本是美好的，只是因为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可是他的恩典，他的救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能够再一次帮我们进入美好。你有这个信心吗？上帝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他就是那新郎，他是那新酒，我们的信心就是能够装载那新酒的新皮带。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世上的琐事啊，我自己也有很多，但主的事情是如此美好，它能够丰盛我们，它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好，然后我来讲第三段马太福音的第三段经文，看看马太是怎么描述耶稣的。我觉得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一节，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当负我的轭，你说我得安息，然后主耶稣又说当负我的轭。弟兄姐妹，耶稣常常用轭，我们都知道轭嘛，啊，这是牛身上的轭嘛。你知道轭通常都是什么？两只牛，对不对？ oxen 嘛， oxen 就是复数嘛，两只牛呢一起拖的。这个轭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担负的，这个轭是主耶稣和我一起担负。所以他说不是说当负你的轭，当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跟你一起，你来一起，我们来一起负担这个。这个轭呢，就是人的生命里面有的担当，人生命里面该有的丰盛，都在这个轭里面。弟兄姐妹们，自从2025年我们没有牧师以后，我在这边作为见证，你可以说我的工作变得更重了，啊，我讲到的次数多了一点，然后呢，教会的事情呢，更需要啊花点心思。那我平常又有工作，对吧？我的工作还也不是省事的工作，也是挺累的。然后呢，又当爷爷了，当爷爷也不是简单的，对不对？随时会被征召的。你可以说呢，在人看来呢，好像我的轭是沉重的，但我跟你说， 我真的还不觉得，我多付出了一点点，但是神给我的却是这么的多。当我受到弟兄姐妹的鼓励，当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同心，当我看到弟兄姐妹一起站起来，一起侍奉，侍奉活起来了，你知道做长老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这是上帝给我的回应。上个礼拜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那个我们招待组呢在那边开会，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开会的吗？我发现他们开会呢都是站着的，每一个人的手上拿一盘饭，在我们聚会晚上每个人拿一盘在那边吃饭，然后呢围着一圈呢在那边开会。哈，我说哦，我们嘉音教会我从来没有看过也是这样的开会的方式的。他们都是一些新的弟兄姐妹，比较新的弟兄姐妹，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些人是刚受信主不久的。我们也非常谢谢雷娜，非常的非常的用心，非常的为主摆上，去带领他们来侍奉，教导他们侍奉的态度。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感谢主。我从来不会，我就不觉得说为主做了这么一点点，多做一点点有什么累，因为他回来给你的，他加给你的，他带给你那个美好是如此的丰富。弟兄姐妹，当负我的轭，你不要害怕，你就负主的轭，主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与你同行。你看主会不会这样子的恩待你？我非常感谢我们在2025年到现在，教会是非常合一的，一起在这边侍奉主。什么东西会让你累？当有不能够同心的时候，当有分裂的时候，那是最累的。夫妻之间不能同心，很累。父母儿女不能够在同一个心思上面，太累了。教会不能够同心，这是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亏损。我常常也提醒自己啊，委身，可是呢不要把这个变成自我证明。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就像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一样变成自我证明了，好像我可以怎么样进食，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有这种本事，我有属灵的本事什么的，不是的。我们在神面前就是委身，就是单纯。我们不是在这边自我证明，也不是得到别人的肯定，因为生命的主就在上面，他与我的关系是他与我的关系啊。当负我的轭，你知道我们的嘉音广场就要开始了，2月28号，对不对？嘉音广场，你如果说我当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实际一点，嘉音广场可以是，我们票已经开始发了，你可以邀请朋友来到我们的嘉音广场。我们嘉音教会一年有2次的广场福音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举办。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知道学我的样式，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讲的意思就是 motivation is overrated， 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意愿呢，其实是我觉得是不值钱的，除非你生命呢得到改变。我在最近看到一个例子，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学我的样式。主耶稣他愿意坐错桌子，对不对？那我们愿不愿意呢？有时候呢也像他一样坐错桌子，去亲近一些好像我们平常不会想靠近的人。 今天Richard 不在我们中间，对不对？我们刚来的 Richard 不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前几周呢，来一位新朋友，他对那个唱诗很有兴趣啊，因为他也是个乐团的人，也是个就是一个什么，那叫什么 choir 叫合唱团的人。那他来我们教会呢，他对我们的声乐就很有兴趣。你知道他是克平的初中同学，对不对？初中同学嘛。那克平呢，为了鼓励他呢参加我们的诗班呢，连克平都来参加诗班。不但克平自己来参加诗班，连 Judy 都被拉来参加诗班。哎呀，我看了这个，你知道我自己也是在诗班里面的，我是老诗班了，我知道这个参加诗班，这个在那个豆芽里面，那个沉沉浮浮，那个是哦，那个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我们那个训练的那个强度是在那边的。不但克平 Judy 为了这位新朋友，居然愿意来参加诗班，啊，我也必须说，他们的年纪也不是那么年轻了啊，哦。下海哦，我可以用这两个字，下海，来到诗班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效法主的样式。我们不是高谈阔论。今天如果你有生命的话，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是自然的事情，在人看来不容易，但有生命的人，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流露。生命是我的，不必照着别人的稿子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信念。我很少被别人影响的，所以呢，广告看是看，可是呢，我很少说，哎，别人要做什么，我就跟着一窝蜂的去做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生命是我的，你的广告的稿子，那你就念好了，我不必照着你的稿子去活。同样的，许多人现在他活的生活的方式，你也不必照着他那样子去活，你可以照着你的方式去活。你不必说别人做了什么我就必须做什么，别人打了什么卡我就必须去打个什么卡，不是的。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位都是特别的，都是宝贝的。我有我的侍奉的方式，你也可以有你的侍奉的方式，只要我们在神面前都做委身于他的人。弟兄姐妹，因信进入美好。上个礼拜诗班呢献了这首诗，非常美的一首诗，也就是用这节经节，在马太福音刚刚我们分享的这节经节。今天呢，我们聚会要结束了，我们就用这首诗歌，上个礼拜诗班唱过的这首诗歌。你可以闭着眼睛，你可以听我唱，或者你可以跟我一起唱，是我们今天祷告的结束。让我们一起闭着眼睛。
来到我这里，必是你的安息。来到我这里，必是你的安息。
对不起，我再重来一次好不好？我忘记把我的谱拿出来了。
来到我这里，必是你的安息。
可以跟我一起唱。
来到我这里，必是你的安息。来到我这里，必是你的安息。来到我这里，必是你的安息。你们当负我，却我仰视，我心柔和，我心柔和，因我心谦这里，必是你的安息。来到我这里，我必是你的安息。
如果你对今天的讲道有感动，你在聚会以后可以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祷告。你如果对主的话语有所回应，对他的恩典有所回应，你在聚会完的时候，我欢迎你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祷告。感谢主，阿们。
谢谢保罗的证道。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每次